子张问仁于孔子，孔子曰：“人行五子，于天下为仁矣呀。”请问之曰：“公宽、信、敏、惠。”能够行这五者，于天下能够把这个人给做好。那哪五者呢？公宽、信、敏、惠。你看，光这个人这个字，也要有什么基础才能够成就呢？信。当然，我们这样子讲，那个义要不要信来成就啊？也是要，都是需要的。这个信这个字啊，最为重要。子夏曰：“君子信而后劳其民，未信则以为利己也。”君子一定要先信，信就是我所做出来的已经切中一个君子的节度，而且已经有一个时间，而且感召人家的乐府。而后劳其民，如果未信就开始劳其民，百姓就认为你在利用他。信而后见，未信则以为谤己也。跟朋友交往，你要说说他的缺点，让他能够接受。那你得要先你的行为行事要先有一个切中君子节度的样子。你跟他相处的时间要让他感受得到你的德。然后跟他讲的时候，他会非常惭愧说：“对，我应该要这样。”那如果你跟他建议什么，其实你比他还糟，各位，这个效果大不大？那效果就很小很小了。所以这个信除了讲内在自己不失于己，它还有一个意思，达于外，它的明德显现于外，让人看得到了，让人信服的来了。所以人信之，这个信也有外面的意思。孟子曰：“有天爵者，有人爵者。”有一个人在社会上打拼，有为天爵打拼，有为人爵打拼的，有两个都一起打拼的。我也可以为人爵打拼，里面呢不失我的天爵。仁义忠信，乐善不倦，此天爵也。说行仁义忠信这样的德性，乐善不倦，所有善事尽量去做，这就是经营我们的天爵。公卿大夫，此人爵也。啊，那个市面上的那一些官位，那是所谓的人爵。所以，当你在做这个仁义忠信的时候啊，实际上是在返回我们的先天。这个信这个德啊，它很重要。子使七雕开士。孔子叫弟子戚雕开去做官，对曰：“吾师之为人信。”说我还不能不失己，而且我的德也还未扬溢于外，让人能信服，所以我还是觉得我不要当官。子越啊，孔子听他这样讲，非常的高兴。戚雕开还没有把握，他就坦诚他还没有把握，这样有没有信？这就是信，不失己，我就是。我的德性，我的才气都还不到，我就说我不到，他的信还没有到，我承认我还没到，那就我承认的这个心是信的哦。那他的实质是还没到，这大家都知道的，但他的心已经先信，心先信了之后，他的性就跟着慢慢接近了，对不对？他说这个话已经信已经100分了，这就是信。所以我们要了解信这个字，说不失己。是不失实相的你啊，也是不失现在的你啊。我的现在距离实相也许是远的，但我承认我现在距离我先天是远的。我承认这个学问很好，我正在追求，但我承认我现在正走在三分之一，我正走在一半的道路上。这个就是信。我承认我现在不能指导你，我承认我指导你可能现在是有问题的。这个就是信。你的信经过这一番坦诚100分，你的内在的学问会跟着这个坦诚一直前进，这是很重要的。信也会有执着，所以跟游子才说啊：“信尽于义，言可复也。”信不失己，也要尽于义，能够扶助别人。这样子呢，说出去的话，承诺过的话，才能够去实现它，才叫做信。信如果说出去，有损于人，也许有助于己，但是有损于人。那即使我已经承诺了，很抱歉我不做。那你说你不讲信用，那不讲信用就不讲信用。我答应的事可以不讲信用，于公义上我必须不讲信用才叫做讲信用，对不对？所以任何学问是这样，为什么我们要一直讲？讲五德的时候，每一个德后面我都会告诉你那一个德有的陷阱，那一个德的执着，对不对？是因为这样子训练下来，才会成为一个可用的君子之才，而不会训练一群坑坑难小人哉，有没有？好，言必信，行必果，坑坑难小人哉。哦，我最怕训练这种人，我很讨厌这种人，最不喜欢就这样。一个德给你，你就要会开始去什么时候可以用，而什么时候不能用。不尽于义就不能用，义就是肯舍己而为人， 我这个事情做下去也许会损伤到少数人没有错，但受惠的是更多而更长远，这样有没有意义？这样就有意义啦、啊、信要尽于义，好做。如果我对你坦诚但是却不尽于义，我对你这个小小的坦诚没有错，实相是这样，真相是这样，但我一坦诚了之后，结果我损害了一个大局面，那一个大改革不能发生，那我这个信有没有意义？就没有意义。所以信要尽于义才能够实施哦，富就是实施，不尽于义不要实施，你有权利不实施，这就是智的地方啦、啊、因为这个信这个字、哦、有不变的意思哦，可是不变要更高更远一点，我们要面对天理的不变，我们要为众生的利益不变，我们为众生的心意不变，而不是为现在这个小小的真相变不变的问题啊。好，好比说我们讲孝，孝于父母算是孝，孝于父母却逆着天的时候，各位啊，到底你要怎么孝？你有可能最后的目标还是要定在孝于上天呢、啊，对不对？忠，你说忠于我的上面那个长官叫做忠，可是啊，你的长官不一定对哦，有些他逆着天，那你到底要忠于上天的那个忠，还是忠于长官那个忠？所以这个有远近，有大小，最后都不能违背最远最远的那个上天大道所定的一个目标，才是我们整个仁义礼智信它最后的一个依靠，必须符合正道乃称为信。所以那个时候你答应的事也好啊，或者是有这个真相而我并没有这样讲也好啊，通通称为信，这样各位了解意思吗？那就是信啊。那个江湖大哥做了一个什么事，然后呢虽然是不对的，烧杀掳掠，那个小弟呢就挺他，那个叫做义。有一天那个小弟不挺他了，叫不叫义？那叫真义，但对那个大哥来说是不义，对不对？可是对天地来说是真义。那个挺他的呢，那个对他大哥来说是义，对天地来说呢是不义的。就是你要取哪一个呢？你自己心里要有一把尺。子曰：言必信，行必果，坑坑难小人哉。坑坑难是固执不通，跟石头一样的顽固，坑坑难。说话一定呢信用，做事呢一定呢做出结果，坑坑难小人哉，都不会变，要变。行必果，不一定要按照人家怎么说怎么做，不一定，不一定一定要做到那个结果出来，不一定。也许我半途而废，我可以马上改弦易辙，我得要改。虽然说他们说这样做是对，这样做是对，可是这时候我就不能这样做，行不必果。孟子曰：大仁者，言不必信，行不必果，为义所在。这两句刚好相对，相对的。孔子说：言必信，行必果，坑坑难小人哉。这个意思哈，就是在贬义很固若不通的小人，对不对哈？那孟子说：大仁者怎么说？言不必信，行不必果，为义所在。只要义字当头啊，这些都可以改。就取大的来说了。子曰：好信不好学，其必也贼。贼啊，贼就是偷，偷了真正的信。好信都不更改，死不更改，答应了都不能改，允诺都不能改，有没有？可是啊，却不去学学正道是什么，大道是什么。所谓不好学就讲大道，不好学那就是贼啊。小众为大众之贼，对不对？小信为大信之贼，有吗？也是小勇为大勇之贼，小孝为大孝之贼，这是常常一个修行人所犯的毛病。孟子举一个例子，陈仲子啊，仲子不义，与之齐国而福寿。陈仲子这个人很清廉啊，不合义理的手段把整个齐国这么大国家都送给他，他也不要，人皆信之，而且每个人都相信他不会要，因为陈仲子实在是够清廉了。是舍丹石豆根之义也。这个陈仲子很有义，但是这是小义。为什么呢？这是舍丹石豆根之义，好像施舍一点人家东西的那种义，小小的义啦。人莫大焉，亡亲戚君臣上下。说一个人最重要的一生最重要要达成的事情，就是亲戚父子之情，君臣上下的义。可是呢，陈仲子因为他哥哥得不义的俸禄，他就要离开他哥哥的家啊，他妈妈跟他哥哥住啊，所以他离开他哥哥的家等于离开了谁？就离开了他妈妈。然后呢，他们的国家请他去当官，他也不要去，因为他哥哥得了不义的俸禄。然后呢，这个人这样子义气非常清廉，所以全国上下都知道他是非常清廉，都非常可怜他，也非常相信他，也非常支持他，几乎所有的声望都在他一个人身上了。孟子都批判，孟子批判说，那是小家子气的义， 真正的大义是跟你的父母保持应有的关系，跟你的君臣保持应有的关系，为你的天下国家的众生去设想，可是他一样都没做。可是那个时候，如果说他留着，留在他的家里面，住着他哥哥的豪宅，跟着他妈妈享受天伦，然后呢，接受他哥哥的推荐，然后呢去当官，我相信他受到的拥护绝对不会有现在的如日中天，哥哥对不对？对吧？因为他做了一点大家都看得到的小义而如日中天哦，清明的名声如日中天哦。但不为那个当官日理万机的辛苦，有没有？也不为说到了朝堂上还要跟很多群小去抗争的这个危险的那种人，反而是没有什么人敬佩的，对吧？因为我们会觉得说他在赚一个混口饭吃的薪水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叫做以其小者信其大者，奚可哉？说这怎么可以啊？人们就是这样，智慧浅陋。我们常常喜欢吹捧一个人小小的看得到的清高的德性，而忘了那一些胸怀天下做更大事业的人，你根本就看不到。这就是我们一般众生的病，就是以小舍大。这个呢，信是小信，不是大信，这不是圣贤所称道的信。至于孔子所说的乡愿，万章问孟子说：“一乡皆称愿人焉。”愿人就是很厚道、谨厚的那种人，无所往而不为愿人。那么这个人一乡都称赞，到哪里都被称赞了。孔子称乡愿为德之者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他说啊，非之无举也呀。那个乡愿虽然很厚道，大家虽然很赞赏，但是小小的事的赚取了大家的眼泪，那种清廉。那他平常其实也很注意自己的言行，你非之无举也，想要举出他的错误举不出来，赤之无赤也，他赤他的要害赤不起来。同乎流俗，合乎污事，跟污事打成一片，大家的欲望下所追逐的东西，其实他一样也没少。居之是忠信，行之是廉洁，就一般人认为的美德呢，其实他都还行得不错。众皆悦之，自以为是，他也自以为呢德性高超，而不可语录尧舜之道。尧舜之道是什么？不只是小家子气所认识到的仁义礼智信，这仁义礼智信还有他全变的那一面，有没有？还永远围绕着那个最大最远的主轴而不变的那一面，只要那一面抓得好，他就入于百花丛，一叶不沾身了。他就踏到庙里面，踏到朝堂上面去，去退小人，去迎君子去了，他就去作为了。所以啊，这个尧舜之道啊，这些自命清高的小德性的人啊，所不能懂，说不可语录尧舜之道，不愿为众生而奔波于道路。所以呢，叫做德之贼。这一些小德性的人，把天下的爱怜呐、有没有垂怜呐、通通给吸走了。你们发现这个事？现在是会做环保的人吸金比较快，还是提倡黄连禅比较快？会做环保的随便登高一呼几千万啊。你说黄连禅来关照内心哦，三块你也欠没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为什么古代的圣贤他不是排斥那些小德行，而是说我们竟然大小不分啊，不可以这个为德啦，不可以这个为信啦、这个圣贤所谓的意思呢是这样，好像韦生高抱着乔柱而死啊，这种信就不可取。还有一个人不是吗？生前的时候啊，拿着一把好剑，然后去看他的朋友，然后他的朋友就说出他很喜欢他那一把剑的意思。那这个人他心里就想，他既然这么喜欢，我要送他，等我去办完这件事情，剑是拿来护身的嘛，对不对？等我走完这条山路，办完事情回来，我要送他。回来的时候，他朋友怎么样？死掉了。那他要送他的心愿未能达成，但是我一定要实现我的诺言。他就把他的剑挂在哪里啊？坟前的树上。然后大家就在书里面赞扬他的信，对不对？依我看，我是不屑，因为你挂在树上，他其实用不到，他只会生锈，对不对？你的内心已经答应他，但他已经过世了，这个事情就已经了了。好，我当然讲这是一把小小的剑，我们只是以这个来做论断。君子是全变无穷的，君子没有这么样的固执啊。好，你可以有很多更好的办法。好，信的部分我们就谈到这样。根据以上谈到的信的一些基本定义，好，我们就来回想以前我做的事哪一些我认为是有信，以后呢在生活上、工作上、在道场上 我认为呢，我可以怎么样来执行这个信？如果我要执行信这个德，那我可以怎么去做它？如何具体的去落实它？我先再补充一点哦，这个五常啊，我们讲仁义礼智信五常，五常我们是到现在大略做一个说明啊。但这个实施五常啊，它是用在一个契机啊，一个节点上，这个概念啊，我们必须加以说明。讲这个概念之前，我们就先讲礼的一个实例。礼哈，比如说今天早上我们看到了一个老师，然后呢见面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跟他行一个礼，对不对？那可是待会绕了一圈，老师从那个厨房后面又绕回来见面，还需不需要行刚刚一样的礼？那就不需要啦。因为你在这个场地里面绕来绕去，绕来绕去，反正是一定会碰到嘛，对不对？哪有说一碰到就行礼的？恭而无礼则劳嘛，对不对？那就是超过了。你在什么时候才行礼呢？其实是见面的那个契机才行礼。哇，他如果说我们出门去了，然后呢过了2个小时回来，当然可以，那时候见面还算见面，对不对？行个礼。像祭祀的话，譬如说要献供的时候。献供，我们就有一个献供的礼，有一个作为一个节点的开始献供。献供完了之后，要做下一个程序，我们必须再喊一个口号，作为下一个程序的起点，然后大大的一个行礼，然后呢，中间这个过程你就做你的动作，该把它完成。啊，中间每一个动作不必再大大的行礼，就不必了。然后这个完了之后，要再进入下一个程序，再一个大大的行礼，然后呢，中间就做那些动作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古人出处都是这样，我们迎接一个贤人，怎么样用那个礼？而当他来的时候，平常日常是怎么的生活？啊，等到他要走的时候，我要大大的行一个礼，然后怎么样送他出去？各位要了解这个意思，所谓那个礼，就是实行在由这个状态变到下个状态的这个节点上，才是去施行的时候。仁义礼智信也是一样，什么时候纯仁呢？也不是说我今天24小时我就来揣摩一种爱的感觉，那你会疲惫死，对吧？但我看到不忍人的事的时候，那时候自然油然而生那种不忍心的感觉，那个希望他更好的感觉，那一刹那就是持着人的时候，那个人一上来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决定我怎么办来帮他化解这个，来让他能够更好。当那个办法出来的时候，就是去做你该做的动作。这样了解意思吗？就只剩下这一些。当我们看到一个小孩匍匐将入井的时候，那个人心一起来啊，或小孩子在外面淋雨啊、受难啊、被丢弃啊，我们的人心不忍心起来了，不忍心起来了，那是那个时候的心。但是你不能够那个不忍心一直持续存在3年呐、啊，对不对？那是不可能的、啊。所以慈心，不论哪一种心，仁义礼智信，重点在慈的时候，就是由。这个状态变那个状态，中间那个机，呀，比如说我正在工作啊，就是这样工作啊，轻松愉快的去工作啊，然后做，哎，我看到了那一个人正在做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，而且显而易见他那个样子是做不太来了，他四处求援无人了，本来正常状态已经进入另外一个状态的关节点，那个关节点就是意所要发生的时候。那当你已经决定开始去帮他挺他了，那个义已经那刹那已经出来了，可是你挺他却需要3天才能完成。哎，你这3天里面难道都会一直保持那刹那那个感觉吗？不是的，那会累死人的。这样各位了解吗？人性是这样，所谓的自情自性，它的发动，它就是这样而已。在那一个刹那那个节点的时候，它会自然的发生。哎，它发生我们完全知道意思，但是你还是在关照实相。他该下去的时候就下去，但是因这个恻隐心，因这个是非心，因这个痴妄心而产生的，你想应该要怎么作为啊？老天爷在我们身体里面设计这么巧妙，一个这么美妙的性，该怎么办？他会有一个心给你，那个心给你的时候怎么办？你开始想，那你的智慧，然后你就持续去做到下一个节点，又有一个转变，那个转变再来的时候去行那个理。从人可能变成义，从义可能变成信，对不对？它会有很多很多变化。好比我们三阶的整天的训练里面，你有将也会碰到很多这个情况变到那个情况，这个心情变到那个心情，这个机变到那个机，有没有？这中间在持那个仁义礼智的时候啊， 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面来迟的啊，这个是我们要加以说明，这样呢才不会造成很多同学觉得自己觉得我一直都没有迟好，因为我那个人迟在胸口的时候，没有10分钟就跑掉了，我是不是哦那个功力哦还很需要加强？有没有？不是这个回事情。那刹那心思是老天爷要来通知你说机改变了，来，其他交给你，想了解意思吗？在中间的过程，保持那个自在，那个怅然，就是护养我们的本来的清真，它的一个节点接一个节点，画起来是一个漂亮的人生。